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华丽词句掩盖下的罪恶。接下来请听马三家传出的揭露材料说明了什么。下面首先请听
华丽词句掩盖下的罪恶。无论是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亦或是所谓的法治教育学校、爱心家园之类的洗脑班内，中共把一切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毒迫害都标榜为教育、感化、挽救。我们结合实例来看一看这华丽词句掩盖下的罪恶。2009年9月17日上午，年仅10岁的法轮功小弟子李颖正在北京昌平城北中心6街小学上课，被老师叫出去骗他说你去学习学习，之后将他劫持到了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实际是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事后小李颖对明慧特约记者说，在洗脑班里每天晚上他们就轮流对我灌输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并威胁我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这些人太坏了，把妈妈带走了也不知道给带到哪里，还不让我上学，不让回家，还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他们不让我睡觉，到半夜1-2点钟还不让睡觉，我走到哪儿都有2-3个人跟着。10岁的孩子都能被叫去洗脑，这样的教育也太离谱了吧。明慧资料馆专题受迫害的孩子还有更多真名实例报道出来的暴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对一个孩子的洗脑尚且如此，我们看一下中共是如何在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的。贵州安顺市云马厂退休女医生张辉2007年9月在广东顺德地区用标语形式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地恶警绑架，1个月后被非法送到广东三水劳教所迫害。60多岁的他在劳教所期间受到种种摧残，他自述说，我所在的3大队2中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每个法轮功学员关一个房间，由2至4个犯人包夹，从早到晚用电视放污蔑大法的谎言，内容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编造的谎言等，我不听不看。有一次，一个恶警指使吸毒犯叶某用1根带子把我捆在床上，勒得我喘不过气来，离电视机不到1尺远，企图用这种野蛮方式对我强制洗脑。这样的形式日复一日，持续了1年多，但无济于事。多么荒唐的教育，把人捆在床头，把电视机放到头前不足1尺远的地方放毒，而且竟然持续了1年多。这样的教育是教育吗？当然，中共的官员在海外红口白牙讲对某教成员教育的时候，是绝口不提这样的手段的。其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洗脑与迫害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是中共所谓的转化。我们来看看一个转化的实例。2002年，河北涞水610人员王福才、王树瑞以每月2000元的转化费将涞水镇东关村夏红蕊劫持到涿州市南马洗脑班，对外称保定法治教育基地。在南马洗脑班，夏红蕊遭到高学飞、杜永禄、张端宝、赵银九、王磊、古建坡、朱建华等恶人的残酷迫害。一次深夜，高学飞等打手把他带进一间密封的房子里，昏暗的灯光下，高学飞狞笑着问他知不知道来到哪儿了，说着抓住他的前衣襟就是一通嘴巴子，其他打手一拥而上将他踹倒后，踩脚的、踩脸的、蹬脖子的，一顿疯狂毒打。夏红蕊被打得昏迷不醒， 凌乱的头发和嘴角流出的血粘在一起，直到三四天后才清醒。南马洗脑班是人间地狱，这里每天都传出打人声、痛苦的呻吟和凄厉的惨叫声。法轮功学员星秀琴就是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的。恶警高学飞公开承认，我们这里不是监狱，但是我们可以用监狱不敢用的刑罚，比监狱还监狱。恶警的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像这一类类似爱心家园的地方，恶警施起暴来是没有任何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的。真的就如他所说，可以用监狱不敢用的刑罚，比监狱还监狱。可是监狱的残酷程度真的就像他所说的，连洗脑班还不如吗？在对法轮功学员的施暴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究竟哪个地方更邪恶，一时还真的难分高低。那么我们就看看中共的歹徒们是怎样在监狱里关爱、转化、教育法轮功学员的吧。位于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南路91号的山东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其中又以关押和转化法轮功学员为主要任务的11监区的入监队最为邪恶。在教导员李伟等恶警授意下，入监队被分割成近20个小房间，门窗紧闭，跟外面是隔绝的。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由至少一个帮教犯人任组长，配备多名刚入监的新犯人做包夹，强制法轮功学员固定一个姿势坐小板凳，每天从早坐到晚，由帮教组长领头带领犯人轮番不停地灌输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邪恶言论，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如不妥协转化就强制保持一个姿势抱头蹲在墙边或站立，再不转化就加长蹲的时间，每天只能睡2小时，有时甚至会连续数天不让睡觉。恶徒多次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赵卫东于2004年11月被强行关入山东省监狱11监区入监队，恶警曾多次指使犯人对赵卫东突击转化，强制让他坐小圆木凳，帮教不停地灌输污蔑法轮功的言论，每天不让睡觉或只睡很短时间。由于他拒绝转化，2005年10月下旬开始有整整26天连续60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强制一个姿势蹲着，一天24小时有5-6个犯人轮流包夹，一闭眼就打、捅、踢、拽头发、拽耳朵，如果蹲不住会遭到犯人一顿暴打，然后拽起来再逼他蹲着，每天数不清要遭受多少拳打脚踢。由于连续长时间没有睡觉，被逼蹲和遭暴打，赵卫东被迫害的长期精神恍惚，无法辨别方向，腰直不起来，随时都往地上栽，他一个晚上能摔几十次到上百次，以致摔得前额满是疙瘩。一次一个新犯人看着表说，赵卫东一分钟就摔倒了7次，还说赵卫东的头把地板都要磕破了。因为长期连续不让睡觉，赵卫东大部分时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常看到他在地板上做洗手的动作。等他清醒时问他，他说看到地板上有一层水，他在洗手，特别是到了晚上几乎都处于这种状态。即使这样，恶人对他的折磨还在变本加厉，帮教不断纠集打手开会研究对策。有一次赵卫东被打得躺在地上动不了，帮教感觉严重了，怕他死掉，就对打手们说，出了事就说他是自杀。帮教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转化就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入监队还有一个例子也比较典型，山东龙口市法轮功学员伊向阳肋骨曾被打断，2006年1月恶警指使犯人强迫伊向阳每天蹲19个小时，连续蹲了20几天，伊向阳在忍受这种精神和肉体上极大痛苦的同时， 恶人还逼迫他背宪法刑法。2006年10月，李伟等恶警指使一些暴虐的犯人强制他每天24小时蹲着，并不断地打骂。在此期间，被指使的犯人还用针扎他的全身。经过了近100个小时的连续折磨后，伊向阳除脸和手以外，全身上下的皮肤都变成了乌黑色，左胳膊和大腿被打折。这时他自己爬都爬不起来，连上厕所都要犯人架着去。在极端痛苦中，伊向阳向带头行恶的帮教犯人高冠法要求见狱警。高说，你想见政府领导，政府领导就见你吗？你不转化，政府领导不会见你的。当伊向阳说要向狱警反映他们的恶行时，高有恃无恐地说，政府领导不会对我们进行惩罚的，我们这种做法是政府欢迎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转化。有一个参加迫害的犯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也不知道什么是行善，我就知道打人，置人死地。他还说，我没想到我被判了刑，在监狱还能够打人，真痛快。还有一个犯人说，我是死刑犯，现在等于得了第二次生命，我还在乎什么，顶多再死一次到头了。你要不听我摆布，我就能叫你生不如死，不信你就坚持下去试试。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强制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就是中共所要的，而具体实施迫害的除了狱警外，就是狱警指使的犯人了。当然，监狱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合，迫害起法轮功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轻车熟路。但是这也不能说监狱的迫害手段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吧。据明慧网2003年2月13日报道，佳木斯劳教所的口号是教育感化，铁把搞把，感化不了就转化，转化不了就火化。在这种口号下，虐待法轮功学员采用的酷刑有绑死人床，坐铁椅子，冬天再泼上冷水，坐漆包线轱辘，上面都是一些小塑料格制成，这种小凳坐2天，小格就杀到屁股的肉里，电棍电，胶带，袜子堵嘴，剥夺睡眠，利用刑事犯人打骂体罚。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血溅在墙上，一声声的惨叫，一幕幕的惨象，把一个因为流氓犯罪被劳教的17岁的普犯吓得精神失常，经常恐惧的大叫不停。能把旁观者吓成精神病的酷刑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这些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可是这丝毫影响不了中共所谓的专家对此做出所谓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当他们在国际上宣称自己的关爱、转化、教育的成就时，人们看到的是伪善的外表下一个个丑陋的灵魂。2010年7月1日至3日，在美国新泽西北部希尔顿逸林酒店召开国际教派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中共派出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实为中共邪教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协会。副秘书长程宁宁、中国心理学学者王文忠、中共陕西省委610办公室特聘专家陈清平，这三人分别做了所谓的研究报告，以欺骗国际社会。中共派出的这三个所谓的专家，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日渐式微的情况下跑到海外来鼓操，能得到什么呢？与会听众克里斯丁说，演讲者今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是撒谎者，他们所讲的都是废话。克里斯丁还说，我认为中共是一个宗教，在这个宗教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严格控制，中共有邪教特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代表汪志远说，程、王、陈是实施群体灭绝罪的罪犯，罪责难逃，将面临法庭起诉，其后果如二战时的纳粹医生被审判定罪一样。此三人在海外的发言也必将成为他们自己为中共提供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尽管他们为迫害涂脂抹粉， 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们为中共掩盖罪恶，以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更残酷迫害的图谋。罪恶绝不会因为凶犯的伪善而能有所减免，相反，这只能彰显出凶犯的阴险和歹毒。法庭看重的是事实，而不是流氓的自我诡辩。无论中共说出怎样冠冕堂皇的甜言蜜语，世人都会透过其残忍迫害中国善良民众的事实，看到其谎言和虚伪。现在的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中共越打扮自己，越暴露自己的丑恶。中共的画皮早已经被彻底撕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马三家传出的揭露材料说明了什么？
长期以来，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地方之一而恶名昭著，它也是中共树立的迫害样板。近日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辗转传出了几份法轮功学员写的被迫害的信件，信件从几个侧面记录了在这个黑窝里正在发生的罪恶，时间跨度从2010年10月中旬到11月底，其中包括劳教所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成立的所谓攻坚小组、迫害地点、迫害的直接责任人及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酷刑以及酷刑的具体实施等方面的内容。这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劳教所里传出来的揭露具体迫害的文字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直接证明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的真实性。就这几份信件来说，因为它直接揭露的就是正在发生着的迫害，而且是在劳教所由受迫害者自己书写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像其中的一个信件是用记事的方式记述了10月20日到11月10日这20天之内劳教所成立的所谓攻坚组对法轮功学员的具体迫害，包括答卷、宣讲迫害内容、宣誓以及具体的法轮功学员被带走迫害和带回的时间。以往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大都是发生在迫害之后，由受害者本人或知情者提供而整理出来的，此次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所传出来的揭露迫害的材料，不但足以证实正在发生着的事实，而且还为以前法轮功学员揭露的所有迫害材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二、间接证明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牢受到迫害时不能申诉与控告的事实。中共为了标榜自己法治的合理，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场所专门设置了隶属于检察院的检察室之类的机构，以实现对司法的所谓监督。当然，这些监牢也允许受到狱警虐待的在押人员通过信箱等方式投诉。可是法轮功学员辗转传出的这几封信件也把中共在这方面的画皮扒掉。法轮功学员受到这么大的迫害，他们为什么不投诉？如果他们能投诉的话，他们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把信件传出来吗？在信中揭露出来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直接指挥这场攻坚迫害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劳教所的所长，怎么投诉？因此可以说，整个马三家劳教所已经完全沦为中共系统性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中的各个部门、科室、成员、狱警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至于过程中使用什么手段，那完全是狱警的自由。这也就是劳教所内所设的所谓监督机构不过是个骗人的摆设，检查机构早已沦为这部迫害机器的一部分，而狱警为了要完成这一能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政治任务，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也可以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秘密的，有组织的系统迫害。 这样有组织的系统性的隐蔽迫害，遍布全国所有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管制的场所，而非指一两个劳教所或监狱。三，劳教所内集体迫害的城市化与单独迫害的无底线。经过多年的迫害，中共这些监管场所也已形成了特定的迫害模式。从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劳教所进行迫害之前，先成立攻坚小组，并利用所谓的考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摸底，然后就是迫害前的放风，下发什么整纪杀风的通知，紧接着进行宣誓，用来寻找迫害的借口。显然，马三家劳教所已经形成了一套程序化的迫害模式，在其操作过程中，有目标地将他认为难以对付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带到东冈进行隔离迫害去了，而这样的迫害是毫无底线可言的。以法轮功学员朱学敏为例，他因不配合宣誓，被恶警张磊毒打，牙被打掉一颗，后又因声明三书、放弃信仰和悔过书等作废，被折磨两天三夜，血压升高至200都不放过。劳教所是将迫害的程序化与单独迫害结合起来了，这足以说明中共精心打造的这套迫害机制是极其邪恶的。四，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的精神与需要营救的现实。其中一份信件揭露的是具体迫害的情况。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朱学敏因不配合宣誓，被恶警张磊毒打，牙被打掉一颗。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卢丽萍双手双脚被铐在床上，嘴用胶带封住。张军、张卓慧、张磊等恶警对他连踢带打，头发被揪掉了很多。沈阳法轮功学员杜玉红精神失去知觉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2010年11月24日，张磊用木锤打杜玉红的头和身体，打得满头是包。25日强迫灌食，用撑子把嘴撑开，再用盆接住往嘴里倒，撑子把嘴扎破。这些如实记录的迫害事实，真实地记录了恶警的残暴。而法轮功学员在如此残暴的摧残迫害下，依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共一手遮天的劳教所里，中共的暴行很难为外界所知。为了制止迫害，他们才将这些迫害的事实传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揭露邪恶，呼吁世人制止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五，充分暴露了中共的本性。先前法轮功学员对迫害事实的揭露与这次由劳教所辗转传出的信件，都反映出一个铁的事实：迫害时时都在发生着，而且极其的阴险与残暴。然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中共的邪恶本性。很难想象一个政党竟然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修炼群体发起这么残酷的迫害，而且持续十多年。这个党不仅要控制人的行动，还要禁锢人的思想，并为此不惜采取古今中外邪恶至极的手段。这正反映了这个政党的邪恶本性。他不是如此的邪恶至极，他就不可能将迫害维持下去。而维持迫害的唯一选择，就是使用暴力和谎言。中共奴役中国人民长达60多年，靠的就是暴力加谎言。中共的邪恶本性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施暴中完全地暴露出来了。这几份信件写在不同的纸张上，有的纸片很小，可见在劳教所内传出这样的材料是多么的不易。在正常的社会里，发生了如此灭绝人性的迫害，在有记录罪恶的信件传出后，当局必定要迅速介入。可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共一手把持政权的情况下，这些材料即使投递给中共的相关部门，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可是既然能够传出，它就能起到揭露邪恶、震慑邪恶、 从而制止迫害的作用。迫害还在继续，制止邪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罪恶公诸于世，让世界看清中共灭绝人性的本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人类道德的巨大破坏。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发出谴责邪恶、制止迫害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